不过如此好事到1951年6月中旬就结束了。6月15日按照每月两次打开电台跟台湾联络的规定，陈夫妇让崔玉英打开电台收到了一份密令，让他这个川东反共特别纵队司令官开始活动。第一步工作就是跟其下属取得联系。半个月后，陈夫妇与台北总部指派给他的副官代号021的裴俊军见了面。根据台北密电所述，裴俊军原是国民党重庆警备司令部秘密情报员。1948年其关系转入保密局，受命潜伏。当时保密局让裴俊军负责保存一份联络图，这份联络图中的潜伏特务就是川东反共特别纵队的骨干成员，军规陈夫福领导。6月30日陈夫福跟裴俊军见面时，关照对方在下次见面时把联络图带上交给他，几时见面随时听他通知。裴俊军一口答应说没问题。三天后的下午，陈夫福让女儿去大众箭头店给裴俊军捎口信，约其到下马坡金富祥饭馆见面，并强调把东西带上。没想到裴俊军没把联络图随身携带，而是让华锦绣从住所拿来。更没想到的是，华锦绣中途遇到强盗打劫，把联络图顺走了。接下来他当然是要全力找回联络图，这就是裴俊军打着为华锦绣复仇的幌子连日四处奔波的原因。可是裴俊军并未找到联络图，只是打听到联络图已经被江湖上误以为是藏宝图，落入了九镇峰闽清朝之手。而这时保密局总部接到陈夫妇的密电后，指令将裴俊军寄予密财以正纪律。陈夫妇知道裴俊军这时正在铁马街请袍哥中人吃饭打听藏宝图的消息，于是就去铁马街截住他，将他邀往观音桥。裴俊军以为是去其当院长的医院，但陈夫妇却把他带到池塘畔的草地上坐着说话。他在听取裴俊军关于藏宝图下落情况的汇报后，取出两瓶自制的酸梅汤递给了裴俊军一瓶，自己先打开喝着。裴俊军正说着口渴，随即打开一饮而尽，毒药立刻发作，裴俊军倒地而亡。陈夫妇将其尸体推入池塘中。台北总部虽有联络图的底稿，可是从安全角度考虑，必须取回那份流落在江湖上的藏宝图。为此专门从另一条潜伏线上调来两名行动特工协助陈夫妇。陈夫妇找了巨峰斋老板蒋云中，以买藏宝图为名骗其去向九镇峰证实藏宝图确在其手中后，又让蒋云中指示丁信文调虎离山，指令那两名行动特工前往武馆下手夺图。哪知情报有误，功亏一篑。询问结束后，翟奎元把藏宝图的照片拿到陈夫妇面前，让他交代联络图的内容。陈夫妇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份联络图，但当初保密局命其潜伏时已经交代过判读方法，于是就要求拿一本四角号码字典给他，对照着照片上的那张图纸一一道来。诚如之前专案组对该图的判断，上面所画的房屋、树林、山峰、溪流的图形与中心位置的那处房屋图形，就是代表着重庆市与周边12个县城的位置。各个图形虚线方框和阿拉伯数字，则是潜伏在那12个县城的特务组织头目的姓名、住址和密写。陈夫妇很快就根据图纸的数字对照字典，译出了一份有12名潜伏特务姓名、住址的名单。当时这些县城不属重庆管辖，于是重庆市公安局上报西南公安部，由西南公安部下达至川东行署公安处，连夜行动，将这12名潜伏特务悉数捕获。可是那两名临时调给陈夫妇去武馆作案的特务却未能查获。1951年10月31日重庆市军管会对该案作出判决，陈夫妇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其妻崔玉英及那12名潜伏特务 分别被处以7年至无期徒刑。蒋云中、丁进文分别被判刑5年、3年。陈福福、崔玉英未成年的女儿陈月芳免予处罚。